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神父，
嗯，
今天这个时代呀，真的是一个互联网的电子时代。
对，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手机和电子设备呢，也是走进了千家万户。
对，
几乎就是人手一部手机。
确实是这样。几乎是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呢，就是说刚会走路的小孩、孩子们，基本上每个人都会使用手机，而且是使用手机做许多的事情，
甚至不只是一部手机。
嗯。
那么就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呢，也带动了一些经济的发展，
对，
甚至是改变了一些人们的消费模式。
嗯，
所以就是自从这个微信和支付宝问世，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选择足不出户的购物方式。
嗯，是的，就像我们手机上的一些应用软件，比如说拼多多，然后这个京东，还有淘宝，就是说帮助人们更容易在家里面就能够买到物品，然后送货到家。
所以人们现在呢购物也非常的方便。那随之而起的呢，这种网络直播带货呢也就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在快手上啊，抖音上啊，很多人都在直播带货，然后甚至有的平台特别的火热。那这样呢也产生了好多的网络词汇，人们用的越来越多，也就成为了人们的口头语。
是的，而且就是说你会发现，即便是一个几岁的小孩，但是当他看这个手机的时候，看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直播带货的时候，也会从中潜移默化的就受其影响，然后学到许多网络上的词汇。
对，说到这个网络的词汇，我知道的目前就人们经常会说什么老铁们呀、宝宝们呀这样的词汇。
嗯。
那咱们今天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就在后台关于当今这个时代的这些网络用语他有一些疑问。
嗯，
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问题，非常的有意思啊。
嗯，
他说，神父您好，主持人您好，网上很流行的一个词是666，许多网红直播都会说老铁们嗨起来，点击666，这个666是和魔鬼联系在一起的吗？我记得看圣经的时候发现666出现在末世录这部书里，而且上下文当中还和末世里的兽有联系。关于这个数字666，神父是否可以更多的解释一些，帮助我们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谢谢。嗯，这个朋友的问题非常应时代的一个问题。
对，
好，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方济神父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词汇666来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阐释。好的，有请方济神父。
嗯，好的，说到这个六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六这个数字在华夏文化里面有哪些。单说数字六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人们在彼此祝福的时候说的六六大顺。六在中国文化里就表示顺的意思，象征着吉祥如意、幸福安康。而且呢，在我们之前的祖先们自古以来也很崇尚六这个数字。比如说在儒家经典里面，这个诗书礼易乐春秋合称为六经。在周朝贵族教育体系中的六种技能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称之为六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有六家，古代的时候按周朝的体制在行政上划分，王城之外百里以内分为六乡，古代的官制里面还设有六曹。从隋唐开始，中央行政机构当中 设有的六部，朝廷军队里面由天子所统领的军队称之为六军。那么不仅如此呢，我们的祖先将天下或宇宙合称为六合，而且我们的这种纪年法，天干地支每60年为一周期，称之为六十甲子。在民间，农历上的初六、十六、二十六还被视之为举行婚礼吉祥的日子。那么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六这个数字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但是我们知道，东西方文化或者说各个地域上的文化差异，也造成了人们对同一物品或者是同一个数字有着不同的解读。那么就拿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个数字来说，在圣经上没有什么数字呢，它的本身具有神圣性或含有象征的意味，只不过是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所叙述事物的特性或因为某一个附属的观点，而使这个数字呢逐渐形成或含有象征之意，或者说神圣的意义。比如说在圣经当中有大地的四极这个字眼的时候，就象征着全球全世界。那么说到数字呢，数字40和12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因而呢也被人看作是神圣的数字。圣经作者也会在写作的时候，尤其在表述一些神圣的事件的时候，也用到这些数字。比如说美色在接受约版的时候，在山上停留了40天40夜，以色列子民在旷野漂泊了40年，耶稣40昼夜禁食等等。又比如说数字12，在旧约里面圣族雅各伯的12个儿子，以色列民族是出于12位祖先，所以呢12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也会屡次出现。再比如在后来的这个礼仪安排上，以色列子民他们的大司祭的胸牌上就有12块宝石，每块宝石上刻着一个名字，代表着12支派。在新约里面，耶稣召选宗徒12人。再比如说在这个末世录里面描绘的天上的新的耶路撒冷有12座门等等。那如果说到666或者说666，圣经当中也有几处，比如说在列王记上10章14节，撒洛满每年收入的金子重量有666塔冷通。又比如说在厄斯德拉上2章13节，在提到这个平民人数的时候说阿多尼干的子孙660名。再有就是在末世录提到由地下上来的野兽的时候，指那兽印，圣经原文说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和为奴的，都在他们的右手上或在他们的额上打了一个印号。如此除非有这印号的就是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的数字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它的数字是666。这是末世录上13章16到18节上的话。可能也正是因为此章节，人们呢将666这个数字与魔鬼的力量联系在一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数字被赋予的象征的意义。那么首先要看就是末世录这本书大量使用了象征意象和神学主题，他利用同时期的事件来传达基督最终胜利的讯息。大多数学者呢都认为所谓的兽印指的是罗马帝国的硬币，上面印着皇帝的形象。而也有的这个学者呢，他们就根据当时教会初期就是基督徒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来推测，认为 这头野兽呢就象征着迫害早期基督徒的罗马的皇帝，但主要指的是凯撒尼禄的象征，因为他的名字呢在希伯来语当中和数字666有关联。因为希伯来人呢他从很早就用这个字母来代表数字，希伯来文共有22个字母，由第一个字母到第九个字母呢代表1到9这个数字，有第10个字母到第18个字母代表10到90，第19个字母呢为100，第20个字母为200，第21个字母为300，第22个字母为400。用第21个字母，比如说用第21个字母加上第22个字母，就是300加上400等于700。所以这是当时的时候的人们的一种用字母和数字联系起来的一种计算方式。有的学者呢就根据此来推算，比如说在这个又提到了这个末世录上的第13章第18节，在这里因有智慧，凡有明悟的就让他计算一下那兽的数字，因为是人的数字，它的数字是666。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猜想，就说这里呢圣经章节里面的数目是不是也是指代某人，就是说这个数字呢是一个暗码，因为以暗码指人的这种用法呢在若望宗徒时代是非常普遍的，相当普遍，不只是犹太人喜欢用，希腊人与罗马人他们也喜欢用。但是对此呢至今也没有一个绝对性的解答，但是下面呢我们将这个搜集到的几种说法分享给大家。有一部分学者就认为圣经的末世录并不将666这个数字直接的和魔鬼联系在一起，而是以此描述了一组包括三种怪物。第一个怪物呢就出现在了末世录当中的第12章里面，这个怪物呢是一条有着七个头十只脚头上戴着七个王冠的火红大龙，这条龙呢后来就被认定为撒旦，成了魔王的大天使。末世录的第13章为我们描述了另外两个怪物，一个呢是那被描述为从海中上来的兽，这只兽也有七个头十只脚，脚上有十个王冠，头上有血圣的名号。这个野兽呢看起来很像魔鬼，但是又和魔鬼不同，因为它是从海里出来的。很明显的就是这只野兽呢它与魔鬼结盟，因为魔鬼赋予这头野兽力量，并鼓励人们崇拜这头野兽。所以呢这头野兽就是魔鬼在地球上的代理人。圣经上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就说，由海中引来的那兽是指反基督的政治势力。那么按着若望宗徒的意思呢指的就是罗马帝国，它有十只脚七个头十个王冠，是指罗马皇帝和其属下的王侯，它有豹子熊狮子的怪状，是指他的残暴。亵渎的名号是指当时罗马皇帝所用自称为神的名号。圣经里面又说他受了死伤却又活了，大概是指已经死的尼禄皇帝所有的残暴又活现在当时的多米仙皇帝身上。那么另外一个也是在末世录第13章当中所提到的由地下上来的兽，指的呢是反基督的宗教势力，做前一个野兽的帮凶。它外表呢温和如羔羊，开口时却像龙一样傲慢，就如假先知所有的态度。它撒谎就好像撒旦一样，行奇迹迷惑众人，使人朝拜第一头野兽。 那么这个野兽的印号呢，表示属于魔鬼的记号。那么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就是说666代表了几位罗马皇帝，特别是尼禄皇帝，就是那个在公元60年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因为这只野兽的数字呢是666，而尼禄皇帝的名字在希伯来字母和数字系统当中加起来恰好呢也是666。那么对此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文本，看一下这个凯撒尼禄皇帝他的这个希伯来语当中的这个字母和相对应的每个字母相对应的数字加起来它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的总数正好是666这个数字。那么另外呢，教会里面的圣伊类内这位圣人也曾经提到了一个暗示罗马帝国的名字，而这个罗马帝国的名字在这个按照这个希伯来语当中的字母来计算的话，它也等于666。那么另外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圣人叫圣伊类内，他也曾经提到了一个暗示罗马帝国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按照希伯来字母和数字系统来解读的各个方面的话，这个名字当中的字母相对应的数字之和也正好是666。最近也有一些学者，他们不再以数字合于某人的这个名字上面下功夫，而是以另一种非常简单的说法来解释，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说法，7是象征一个完美的数字，而6呢是少于7，就是一种象征不完美之意。那么如果说一连三个6，就是用来表示最坏，坏到极点，坏到无以复加的一个穷凶极恶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大约指的就是圣教初期难为教会最厉害最残酷的罗马皇帝，就是尼禄皇帝。那么除了以上的这些说法之外呢，可能大家还听到过其他的一些说法，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从信仰的角度来看，666这个数字它确实是和邪恶的力量、魔鬼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有人说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流行语来说，那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数字背后的意义，那么还是不要再使用它。正如哥林多人前书第8章7-13节上面所提到的，坚强的人应当顾及到那些软弱的弟兄，免得使这样的弟兄跌倒。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使用这一类的网络词语，免得为他人立了不好的榜样。好，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上的一些数字它的这个背后的意义有哪些，也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诱惑。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方济神父的分享。原来这个数字也这么有讲究啊，然后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角度，它所代表的意义也不同。那么从我们华夏的文化来看呢，六这个字常常代表的是吉祥，
对，顺利和吉祥。
对呀，神父谈到好几个例子啊，其中有我们天干地支里面60年一周期的，这个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农历年它并不是用2023年这样的数字，而是运用天干地支来算今年是哪一年。
对，
那其实一个很平常的事，就是包括买手机号啊，或者人们去买了新车要挂新的这个车牌号的时候，都很喜欢带六的数字。那这个六的数字在中国常常代表吉祥顺利的意思。
那比如说就是说人们在买了一个新手机，想要有这个新的手机号的时候，或者说买了一辆车， 然后想要有一个挂这个车牌号的时候，都希望让自己的这个号码当中有六啊，有八。
可以说这个六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它本身人们认为的是有顺利吉祥的意思。那听完神父的讲解呢，我也才发现原来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末世录里，记述了很多关于六六六的这个记载啊。看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爱读圣经的人。我想那最简单的就是神父谈到的最近学者另一种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七象征完美，六少于七，所以就象征不完美。这个解释我觉得比较简单，也很容易记住。那随着这个网络电子时代的飞速发展，很多的网络用语确实我们也需要留意。圣经上说，谁能管住自己的口舌，那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完备的人。所以其实我们能知道，就是网络上的一些用语，或者网络直播带货呀，或者一些网络上形成的一些口头语，有时候是因着时代兴起的。那这些词语我们可以去想想，或者去感受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当然有时候它更多的就是为了迎合人们的这种心理啊，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买它的产品，他会不择手段的运用很多的方法，包括口头上的语言。所以神父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了从各个层面这个数字的意义，我们大家也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看一看，那这些词语到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益处。那如果我们作为当今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言行来引导，来见证基督的福音，来引导这个社会的风气走向一个正面的啊，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方向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己的分辨力，我们就随大流，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我想这可想而知，这基督徒的生活就很危险。
是的，是的，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对，因为这个社会的风气真的就有时候让人很难掌握，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我想这位听众朋友是对信仰、对生活都很有追求的一个人，他开始去分辨说啊，这样的词汇虽然大家都用，那他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信仰的这样一个话语。所以真的建议我们生活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当中，很多时候面对一些网络上的东西急需要分辨，可以去请教一些有学问的神父呀，或者一些比较了解的人啊，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就像神父今天举的圣经里面末世录所记载的，很多时候这个是一种势力，那么这种势力到底要把我们基督徒带向何方，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随着潮流走的人，还是要做一个引领时代的基督徒，这个很重要。所以让我们听完神父的分享之后呢，也结合自己的生活，带着来自于天主的智慧去看当今这个时代，不仅是网络用语，还有很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能够从属神的角度，从一种智慧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它既不带偏见，也不带某些批评，而是找到我们基督徒在当今时代如何更好的活出具有见证性的鲜活的生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如果您在信仰上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对信仰上不理解的呀，或者是您想问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下方留言，我们的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详细的解答，或者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小亚和珍珍。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